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是冯秉成。我们在前几次的视频当中谈到了上帝为了让我们认识他，他主动赐下启示啊，这就包括了自然启示或者普通的启示和特殊启示。那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会分不同的部分，不同的问题来谈上帝的自然启示和特殊启示。那么接下来几个问题呢，都是关于上帝的自然启示的部分。今天现在我给大家要分享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知道有上帝，就是借着所造之物，关于宇宙啊，宇宙是怎么来的，宇宙的情况怎么样。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上帝，但是借着说上帝的创造，他创造的万物就让我们知道有一位上帝，而且是推也推不掉，是无可推诿的。那今天我们首先来思想一下关于宇宙的问题。我想我们小时候经常都会看见月亮，看见很多的星星，总是问大人，这个星星在哪儿，月亮怎么，月亮走我也走，那月亮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长大以后就知道，这是宇宙当中的很多的星云，很多的星系。那么这些星云、星系、星球是怎样形成的？它有开始吗？将来有结束吗？那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都是非常的好奇。实际天文学、物理学各个方面多少年来也是致力在研究这些问题。那么通过20世纪一个世纪数据的积累，现在呢，科学家就提出了关于宇宙起源的一个理论，叫做大爆炸理论啊，这就是所谓的 Big Bang 这个理论。那么这个理论呢，并不是一个统一的一个单一的理论，而是一系列的不同的学说，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完全统一的理论。但是呢，这些不同的理论之间呢，他们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点，大概有这三个方面。第一，相信宇宙是有一个开始的。第二，相信宇宙现在还在继续膨胀之中。第三，宇宙从极高的温度当中慢慢的冷却下来。啊，这三个方面是关于这个大爆炸理论的啊，各种学派、各种学说，大家的一个共同点啊，这三个方面。当然我们谈到了大爆炸，不要误解为是大的爆炸。这个大爆炸的基本意思是说，整个宇宙啊都在不断的扩展膨胀之中。这个是首先有科学家、天文学家发现了很多的星球都远离地球而去，这样开始研究的。那么就好像是突然发生了一次爆炸，然后呢，整个的星云星球就这样爆炸开来了。所以这个 Big Bang 呢，原来是一些不赞成宇宙膨胀学说的科学家提出了一些，就是好像很轻蔑的，开玩笑似的调侃这个理论的时候 ，Bang Bang 啊，就爆炸了 ，Big Bang 所以后来呢，就干脆就借着这个名字，就来命名了这个关于宇宙起源的学说。那么我们当然就会很好奇，那宇宙怎么样通过一次这个膨胀啊，从一个原始的奇异点一下膨胀开了以后，怎么会让产生这么样一个浩瀚又精妙的宇宙，有序的宇宙呢？现在科学家们也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现在从我看到的资料来说，科学家现在已经发现了有几十种关系在整个宇宙的膨胀当中，他们都要调节的非常准确，任何一种关系出了大的问题，宇宙都不可能形成。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宇宙中电子和质子这个数目的比例要非常的准确，它们的误差不能够大于10^37次方分之一，否则如果电子太多或者是质子太多，那么电磁力都会克服各种引力，让星系星体都不可能形成。那么谈到了10^3次方分之一，我们当时看的这个书一点概念都没有，什么叫10^37次方，什么是10^37次方分之一呢？可能有的科学家也知道我们对读者的困境，所以其中有一个作者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什么是10^37次方呢？就是把美国的1毛钱这个硬币把它铺在北美洲的地面上，都铺满了，铺在美国，铺在加拿大，都铺满了。多少北美洲呢？10万万个北美洲，这么大一个地盘，都铺上1毛钱的硬币。那么铺多厚，铺多高呢？大概铺到地球到月亮这么高。也就是说，这么大一个面积，这么高的高度，整个这一大堆硬币的数目大概是10^37次方。那么什么是10^37次方分之一呢？就是说如果有人从这个这么一大堆硬币当中随手拿出一枚硬币，把它涂上红的油漆，然后再把扔到这个堆里去，然后再请一个人随手一摸，在这一大堆硬币当中随手一摸，就摸到这枚涂红油漆的硬币的几率就是10^37次方分之一。我想这么一个比喻就告诉我们，实际这几十种关系是不允许误差的。也就是说整个的宇宙它是很巧妙很精确的，这样各种关系把它调节得非常准。在我还在慕道的期间，我就读到了这个美国的 NASA， 就是美国国家航天署创始人 Robert Joshua 他写的一段话，这是我在别的文章里边看到的，当时呢对我的冲击很大。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对于靠理性的力量而生活的科学家而言，这个故事的结局好像是一个噩梦，他一直在攀登无知之山，并且快要到达巅峰。当他攀上最后一块岩石的时候，他既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他们已经在那里恭候无数个世纪了。啊，当时我第一次有机会读到这么样一段话，给我的震撼非常的大。因为过去我们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我们相信我们这个数理化好的人才能够去搞理科搞工科啊，上比较好的学校，那么后来可能学习比较差的人那没办法了，就跟只好去念一个神学院了，去当传道人了啊，过去都这么想啊，就只有这些啊数理化很好的人，那敢于在科学的这个小路上攀登的人，将来有一天会到达光辉的顶点。当我们到了这个顶点的时候，我们会说哇，只有我一个人在这边，风景独好， 可是现在看见这一段文字，就告诉我们，实际我们费了半辈子的劲爬到山顶上去的时候，那神学家早就等着我们那儿了。所以当时我的理解这个话呢，就是谈到了科学家和神学家的殊途同归。科学家通过认识自然规律，进一步认识创造自然规律的上帝。那神学家从一开始就受到呼召，他们就从一开始就认识了上帝，最后殊途同归。但是后来呢，我有机会就读到了这个作者写的这本书，这一段话是他这本书的最后一段话。这本书的名字现在已早就有中文翻译了，叫做《上帝与天文学家》。实际它主要的意思是说，他说关于宇宙起源的问题，很多问题都没法有答案。比如说，是谁把物质和能量放在宇宙中呢？那这个宇宙的膨胀或者大爆炸是怎么样开始的？而且呢，因为在宇宙的原始点的扩张或者爆炸的一刻，是处于极大的压缩状态，而且是非常高的温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有人估计那个时候的温度大概是10^30摄氏度。那我就不知道那是多少度了。那个时候几乎什么东西都不可能存在。所以他说呀，在最后你要去找大爆炸的原因，到最后去面对这个起源问题的时候，根本就走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在寻找大爆炸的原因，都是根据现有的自然规律，我们这样去推论，往前推，往后推的。但是真正要到了接近大爆炸，刚刚大爆炸开始的那一段时间，所有的自然规律都不起作用，因为太高的温度，根本物质都不能存在。所以他认为到最后，我们科学家要追随宇宙的起源，最后的结果就是去面对这位造物主。实际这个加斯壮他本人，他自称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啊，他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认为人根本就没有办法，科学根本就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宇宙起源的那一刻是怎么样一个回事。所以在长期以来，虽然很多无神论者也看见了这个宇宙的奇妙啊，宇宙的浩瀚，宇宙的井然有序，但是呢，他们都认为宇宙就是永恒的，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所以它一开始就是这么样美妙，所以也不需要造物主。实际过去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也是这样，看见大自然美妙啊，而且感叹哇，真美啊，真好啊。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思考到了大自然就停在那儿。我们很少问，这么美妙的大自然从何而来呢？当然，如果我们认为宇宙就是永恒的，当然这个就没有什么别的答案。但是问题是，从这个希伯来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接纳宇宙永恒的观念，他们主张整个宇宙是从无到有的，由上帝所创造的。那现在大爆炸的理论好像就证实了希伯来人的这种宇宙观，因为我们说现在宇宙一直是在膨胀之中，那么如果我们往回追，那一定会找到那个宇宙还没有开始膨胀那一个时刻，那一个时刻就是宇宙的起源。虽然现在很多的理论，他们同意宇宙在膨胀，但是他们反对宇宙有一个开始。虽然提出了很多的学说，但是这些学说似乎都站不住脚。所以，这个大爆炸理论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多关于圣经起初神创造天地的一个科学的依据。所以经过20世纪一个世纪的数据的积累，现在关于宇宙大爆炸这个理论的一个假说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所接受，因为这样一种世界观宇宙观的改变， 很多人对信仰也发生了改变，很多人就变成有神论者。因为根据大爆炸的这个假说，表明什么？表明宇宙是被智慧设计，是被精心的调控和刻意创造的。而且呢，这个大爆炸的假说就指向有一位超然的造物主。过去我们如果想宇宙是永恒的，我们就到大自然就结束了。如果今天我们知道宇宙有个开始，那问题就很显然了，那是怎么开始的？谁让它开始的？自然规律过去没有，现在有了，谁让它有的这个自然规律？所以往大自然往后稍微一想，整个造物主的观念就出来了。我今天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啊，英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哲学家啊学者，叫做安东尼·弗禄，他是牛津大学的教授，50多年以来一直被人认为他是无神论的领军的人物，但是没有想到他在2004年，当他已经年龄已经80岁以后。他公开的放弃了无神论的信仰，成为有神论者。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啊，我整个人生都是按照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原则的指导。那什么指导呢？就是一句话，遵从证据，无论它指向哪里。也就是说，他的思想，他的原则是按照证据来说话，证据指到哪儿，他就信到哪儿。所以他认为，在他的这个探讨上帝存在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认为最让他信口服心服的就是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宇宙精确调节的理论和基因生物学。这三个方面就改变了他的观点，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了一个有神论者。我想这个老学者啊，实际是给我自己很大的启发。他来一句话啊，遵从证据，无论它指向哪里。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当我们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以后，我们就很容易固守这个观念，无论证据是不是和我们的观点相符合，有时候我们就要不就不理会这些证据，要不就是非常牵强的按照我们的观点去解释这种证据，而不是像这个安东尼·弗禄说的那样，你证据指到哪儿，那么我就按照这个证据的方向来重新调整我的思想。所以我想这个实际是跟我们在寻求信仰当中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